弟兄姐妹、新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列王记下二章一到十四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363页。列王记下二章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第六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第11节，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在一个晚宴中，有位女士喋喋不休地向她旁边的一个专科医生请教了好几个医学的问题，那么医生也详细地跟她回答，一下子这个女士走开，那么这个医生就向旁边的那位一个律师就问他说，律师，请问一下，我可以开一个单张，这样的情况我可以开一张单张给这个女士吗？这个律师点头说，当然可以，因为你给他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啊。所以过了两天，这个医生回到办公室， 就想说开一张弹章给这个女士，但是他发现到桌子上却有一张律师馆寄来的账单，上面写说法律指导2000块。原来是他旁边那个律师先给他单张给他这个账单。那当然这好像是一个笑话，不过是在现实社会当中可以随时上演的。当你帮助人，或者当你给人上课，或者做了一些事情，就要收学费，就要得到回报。在现实社会当中可能是这样，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一个师父教导徒弟是一种很美丽的关系，不是一种交易。师父怎么的来帮助徒弟了解他的工作，而徒弟也是真的是很好的来跟随师父学习。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以利亚和以利沙这对师父和徒弟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情谊。那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的做成神的工作。首先我们先看以利沙的师父以利亚。那如果我们熟悉圣经，我们知道以利亚 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不祷告3年零6个月就不下雨，他一祷告的话雨就倾盆而下。不只是祷告，他也行许多的神迹奇事，特别叫人感到很震惊的就是在加密山上，在列王记上18章，在加密山上他和450个巴利先知公开的挑战，要证明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然后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归回上帝。就在这加密山上，以利亚师父举办了一个极为成功的分心会，使得百姓真的从黑暗里面转向上帝，不再敬拜这个巴利的虚假偶像，同时也消灭了400多个巴利假先知，除去了这个撒旦黑暗的邪恶势力。就在他成功辉煌取得成就的时候，因着一个女人，王后也许别差人去对他说一句话，明日月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因着这句话，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就落荒而逃，又逃命又求死。在成功胜利的时候，也可能是面对考验的时候，人很容易被胜利成功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也许失败和悲剧也开始上演。那我们看到以利亚他逃命来到罗藤树下，他甚至求死，然后来到一个山洞，他很沮丧，不想做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耶和华在山洞两次的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希望他思想反省他自己过去，要让他再一次重新得力，继续为完成的工作。你在这里做什么？不是在那边继续发呆糊里糊涂不想做什么，或者是很灰心失望，停留在过去的那种软弱失败里面，而是要他继续再次站立起来。那神也借着使者来复兴这个以利亚，让他能够再次从冷淡当中变成火热，灰心失意里面再次振作起来。神要复兴和使用他所拣选的人。那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列王记上19章。列王记上19章。15节，耶和华对他说，就是对以利亚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叫高哈谢做亚兰王，又高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 并告亚伯米阿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借叙你，将来逃避哈谢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逃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以巴利亲嘴的。那这是上帝在以利亚极度软弱的时候再次吩咐他起来，而且吩咐他三件必须要完成的任务。第一就是高亚谢做王，第二就是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那第三就是高以利沙先做先知来接续他的封锁。那今天我们就要思想这三方面，以利沙这位以利亚的徒弟。那我们如果看下去19节到21节，我们就看到以利沙的出身和他的蒙召，以利沙怎么样义无反顾的来跟从以利亚。所以19节到21节我们一起读。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耕作第12对。以利亚在他那里将自己的外衣踏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跑到以利亚那里，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了，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然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那我们就看到说，这里提到以利沙，他原本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一个地主，他有12对牛耕地，表示他手下有一些农夫为他工作。那就当以利沙殷勤忠心的耕地的时候，神就呼召他，把重大的任务交托给他。就像当年摩西在米甸牧养羊群的时候，神让他看到那个火烧的荆棘不灭，火一直烧的那个神迹，那神也呼召摩西，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重任交托给他。那许多神忠心的仆人都是他们在认真工作的时候被主选召，以利沙就是在他忠心殷勤耕地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他。那当时以利亚已经知道自己还没有完成的工作，需要一个接班人来继承他所要做的工作，所以照着神的带领，他遇见以利沙耕地，从他属灵的眼光以及神之前的吩咐、神的拣选，他似乎看到以利沙是一个可造之材，可以继续他的工作。他就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以利沙身上，那这样的一个举动是古时代的一种方式，表明这个人被呼召，或者这个师父邀请这个人做他的门徒，把衣服搭在他身上，代表先知给他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能力传授给他。那时候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一个举国知名的一个伟大的先知，尤其在加密山上的那个分信会，叫许多人回转归向上帝。以利沙肯定知道这件事情，久仰他的大名，现在看到这个伟大的先知在他面前出现，而且把外衣搭在他身上， 我想以利沙一定感到很受宠若惊，怎么会这样的一个举动，怎么他要来选召我呢？不过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既然是神的选召，要他继续先知的工作，他没有推迟，他没有拒绝。这里说他好像回去跟父母辞别，他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再来跟随你。这不是说他不舍得家庭，他这是一个责任感，他回去交代一些事情，然后使他义无反顾可以跟随以利亚。然后他圣经说什么，他回去之后呢，跟父母告别之后呢，然后他就回到地里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似乎是一个告别的宴会。这个牛和这个套牛的器具是他耕作 耕作谋生之用的，但是他现在拿这个宰了，拿这个套牛的器具当做柴去烧，表明他真的是放下他的工作，义无反顾的不再回头的来跟随以利亚。这是以利沙蒙召的这样的一个开始。那神在每一个时代都选召一些人，甘心的被神使用的人，来完成那个时代的任务。肯定的，我们知道神乐意使用每一个人，但不是每个人都乐意被神使用和神使用。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和带领，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了解神和顺服神在他身上的计划。现在神的呼召临到以利沙，他已经预备好来跟随以利亚。那今天如果神呼召你跟随他，你是不是预备好放下自己更好的来跟随侍奉他？神使用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而是因为他知道他愿意摆上，他愿意顺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更重要，他有什么。即使有很多恩赐，有很多才干，不过同时也很多的意见，很多的看法，不肯谦卑顺服也不能被神使用。那以利沙是一个农夫，后来却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人，比他的师父以利亚所做的工作更多，不是因为他有些什么比他师父更好，而是他真的知道他自己的需要，他肯谦卑来服侍以利亚，结果我们看到他一生被神使用，他把生命的主权放在主的手中。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侍奉神是不是也认真的把我们自己生命放在神的手中。那以利沙从最基本的服侍就是跟随以利亚一直跟到底。神呼召他的儿女通常不是说在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一个人没有侍奉，他说神呼召我读神学，神呼召我全时间，是不可能的事。一个人一定是忠心在他岗位里面，神才会呼召他。那今天如果神要你服侍他，要你放下你的工作，改变你生活的方式岗位，如果你要你离开你束缚的环境，喜欢的工作岗位，或者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你是不愿意顺服回应，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很重要。那清楚神的呼召，顺服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做神的工作是很重要。无论是全时间侍奉神的牧师传道人，或者在各自职位上工作的弟兄姐妹，那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说要明白神的心意。神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罪恶，把我们牵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你想一下神拯救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都应该知道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计划，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不只是牧师传道人，我们清楚神的呼召，进入神学然后出来做传道人。那每个神的儿女其实也都有神的呼召，神呼召你可能到公司做一个员工，或者在学校做老师，或者在一个公司做经理，或者呼召你做生意做老板，或者在一个地方做一个普通的工人，或者在家里做家庭主妇，那都是神的呼召。所以要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神的呼召，都是神圣的呼召，只是有一些是全职，有一些是代职侍奉。那当我们知道神的呼召，我们就能够确定的继续在那个岗位里面忠心来服侍神。因为我们侍奉神不是自告奋勇，而是清楚说神要我去做。一个承担神工作的人，对神的呼召不明确的话，可能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就会灰心，就会退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不管你的学问有多么的大，如果没有神呼召的话，应当逃避做传道人，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开始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一下子不明白为什么马丁路德这样说呢。我们不是希望有更多传道人出来传福音，不是越多越好吗？没有传道福音怎么传出去呢？为什么马丁路德却说逃避做传道人好像做逃避地狱的火一样？那马丁路德他很清楚知道，每个人都要清楚神的呼召才能够做传道人。越服侍主越多年的这些传道人，他们越体会到说这是很正确的。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只是热心的工作，有他的危险。 是凭自己的热心建立一些工作，不一定是主的工作，不一定是主所喜悦，也不一定能够存到永远，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不是说自告奋勇，不怕苦，不怕困难，有远大的意向就可以跟从主、侍奉主，不是，这不一定正确。我们必须确定说是神的呼召，按照神的心意做神所喜悦的才是最重要，不然呢，可能只是建立在人的那种看起来很大的工作，却不一定能够荣耀神。那在今天的这个宗教改革主日，那我们认真的思想，一切所做的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那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517年10月30号他将95条关于天主教的错误、关于信仰告发帖贴在威登堡教堂大门那边，揭开了这个宗教改革运动，火化从那时开始。感谢神，真理就开始宣明改革宗教，改革中的五个唯独，就是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唯独荣耀神。在这宗教改革主了，让我们再次思想唯独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可靠，是我们基督生活与信仰最高的准则，是我们唯一的权威。基督徒我们都承认神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顺服圣经的教导。七年前同样是宗教改革主日，我们从错误的教导中宣告分别出来。那这里不是旧事重提，要引起一些人好像我们就在讲过去的事情，因为刚好又是宗教改革主日，我们要说明这就是当时圣经教导上有偏差。当有人提出一些新的教导、一些新的教义，只是建立在几个领袖的身上，结果产生很多的混乱，好些弟兄姐妹受影响，对原来的信仰好像摇动了。不过感谢神保守我们从错误中分别出来，坚定起初的信仰，而这几年神也眷顾我们继续在一起敬拜，为主做见证。唯独圣经就是在信仰立场上，知道圣经教义是神亲自引导，经过一段时间经得起考验的坚定下来的啊。教义，当我们听到一些新的教义，绝对不是一个组织或者领导人或者几个人就这样可以修改就确定教义。感谢神，唯独圣经，神的话坚定在天，永不改变。唯独恩典，那人蒙恩得救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人没有任何的功劳或者可夸的地方。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讲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今天所以能够重生得救，完全是主的恩典，叫我们罪得赦免，免去神的愤怒，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让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神的恩典。唯独信心，使徒保罗说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为遵行律法。我们因信称义是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的代赎成为有效的祭，耶稣做了中保，显明神的慈爱，也显明神的公义，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把他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因信称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经说一人必因信得生。感谢神赐给我们信心，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唯独基督，那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唯一和完全的救主，为我们成就一切，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今天可以称为义，不是加上其他的宗保，不像当时天主教就要通过许多的这些宗保、这些圣物、这些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东西来使到人与神和好。使徒行传四章十节说得很清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创始成终唯一的救主，他死在十字架上，通过流血舍身的大爱，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进天堂，这是唯独基督我们与神和好。 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我们说唯独荣耀神。那荣耀神，这是基督人生所要的目的。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救恩既然出于神，已经被神成就了，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是永远的荣耀他。活着就是要荣耀上帝，活出丰盛的生命。在教会里面，如果失去了圣经，失去了权威，在教会里面，如果基督失去崇高的地位而有人取代，基督不被尊重，福音被歪曲，信心被扭曲，就是以人的利益取代了神的荣耀。人，这可能一个理由就是人靠自己的方法去做神的工作，不是以神为中心。记得我们整个敬拜生活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敬拜不是为了只是说我情绪很好，我觉得很不错，不是我感觉，是神要我们怎么的敬拜，以神为中心，荣耀他。那这是每一个清楚神呼召的人都要一直记住，神把我们从黑暗圈里面拯救出来，希望我们活在光明当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教会就是被分别出来，被呼召出来的一群重生得救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和使命。就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确定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不是我们自己会来跟从主，而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不是我们拣选神，乃是神拣选我，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在母腹的时候已经分别我们，来预定我们走他的道路，让我们来认识他，认定他，跟从他。那这是神的呼召，清楚神的恩召，就能够跟从主到底，义无反顾。我们看到以利沙，神的呼召领到他，他就义无反顾的跟随以利亚。来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那其实从历代之上十九章到列王记下十二章，如果我们从一些圣经学者他们去推算的话，大概过了11年。换句话说，以利沙跟随以利亚已经经过11年的时间。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师父以利亚已经年老了，神要把他接回去了。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就是说，耶和华要用宣风借以利亚升天的时候，那以利亚和以利沙就从基甲前往。那么他们到几个地方，我们看这段圣经好像是一直走路的一个圣经，以利亚往前走，以利沙跟着他一直走，到了几个地方，然后一直到以利亚被借升天。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到以利沙一直跟着以利亚，就像新约时代耶稣选召门徒，门徒跟随着耶稣是紧紧的跟随耶稣。那当时我们看到从所读的经文里面，第二章一到十四节，有几个地方的先知门徒，无论是伯特利，无论是耶利哥，无论是在约旦河，几个地方的这些先知门徒，他们都是跟随以利亚。当然这些门徒从他们谈话当中，他们似乎知道说他们的师父以利亚要被神借去了，他们究竟怎么知道我们不晓得。无论如何，他们师父在谈论当中，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看到说这些先知门徒就对以利沙说，说什么呢？耶和华今天要借你的师父。为什么不是说借我们的师父呢？师父给我们看到说，以利沙是以利亚最接近最贴心的一个门徒，最亲近的一个门徒。师父好像从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是特别是重点栽培的一个门徒。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列王记上十九章，已经肯定说神对以利亚说，以利沙是借去他的工作， 不过我们看这段圣经，好像既然看到以利亚确定是以利沙是继续他的工作，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这里到这几个地方以利亚都说你在这个地方等候，好像企图摆脱这个以利沙。不过三次以利沙都说我必不离开你，很斩钉截铁的说我必不离开你。为什么他三次的说你在这个地方等候，好像不要以利沙跟着他？师父给我们看到说他是要试验以利沙是不是正确的心态，坚定的继续跟随他。其实已经跟随了大概十年了。好，不过现在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说以利沙再次受到考验，是不是坚决跟到底，还是半途而废，是甘心乐意的，还是跟着别人一起来跟从。当然我们看到以利沙没有让以利亚失望，他们一开始从基甲然后走到波特利，然后波特利又到耶利哥，耶利哥然后又到这个约旦河，三次以利沙都说我必不离开你。那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到说有几次都说恶人恶人。好，第二章第二节说，于是二人下到波特利。第四节也说，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第六节最后也说，于是二人一同前往。然后第七节说，二人在约旦河边。然后第八节也说，二人走干地而过。所以这里描述到二人二人，好像以利沙是寸步不离的跟着以利亚。是不是给我们看到说那种坚定的态度，不离不弃？就好像给我们看到说路德记里面啊，拿俄米叫他两个媳妇回去，但是路德不愿意回去，路德就一直跟着这个拿俄米一直到应许地迦南，结果后来他得到上好的福分。那今天我们跟随主是不是紧紧的跟随主，忠心到底？以利沙三次的坚持跟随以利亚，可以说表现出他那种坚定坚决的态度，绝不松懈。他没有因为其他门徒或者环境的影响。那以利亚也三次的要以利沙想清楚，你就在这个地方等候，你不需要继续的跟着我。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也表明说以利沙真的是不是感情用事，而是认真的跟着以利亚，已经跟了十一年了，继续跟到底。那以利沙忠心的跟随，坚持到底，可以今天成为我们跟从主的一个追求属灵生命的一个榜样，侍奉主操练的一个宝贵的功课。他的决心紧紧跟随的态度是我们今天基督所缺少的。那今天我们说我们跟从主，我们一天用多少时间来读经祷告亲近主，我们一个星期几次来聚会，我们一年有多少次参加祷告会为教会事工祷告，我们一年有多少次跟人分享福音，我们在同事同学面前我们有没有为主做见证，在福音主日或者在一些特别聚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主做见证，邀请人来到神面前听福音。那我们跟随主的态度是怎么样？有没有坚决的心立志在教会参与侍奉？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可能每一次崇拜或者每一次团契小组之后，和一个很少机会分享的弟兄姐妹接触，彼此关心问候，彼此的鼓励带导。跟从主就是为主做见证，觉知在生活当中来荣耀神，不灰心的去做，就像以利沙那样有破釜沉舟的心智。我们看到以利沙和以利亚那种属灵的关系，而且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传承，生命的一种学习的机会，以致我们看到以利沙是更好的来服侍神。 最后我们看以利沙的心智和意象，那种伟大信心的祷告。那我们看到说，当以利亚最后走到约旦河那边，他用他的外衣打水，把这个约旦河的水分开，两个人就走干地过去。那当以利沙真的是跟着以利亚一起走干地过去之后呢，以利亚终于开口说话了。所以在第九节这里说，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求什么呢？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为什么？他想要比以利亚更伟大，更出色，让人更欣赏吗？不是，因为他知道他所面对的一个是更邪的时代。师父以利亚留下艰巨的工作，他知道不容易承担，如果没有加倍的灵，恐怕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他要求说，感动以利亚身上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他所求的就像所罗门开始做王的时候，面对广大的百姓各样的问题困难，所罗门所求的是什么呢？在列王记上第三章就说到他在祭奠献祭，然后当晚耶和华上帝就在他梦中显现，对所罗门说，你愿我吃你什么？上帝对所罗门说，你愿我吃你什么？就好像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要我为你求什么，只管求我。那今天如果神透过他的仆人，或者通过你看圣经，你所听的信息，圣灵对你说，你愿我吃你什么，你可以求，那今天你会求什么？哪些东西是你应该求的，是必须求的，或者哪些事情求了是神喜悦的，有永恒价值的，可以扩展神国，可以见证基督，可以荣神一人，那你所求的是什么呢？那上帝问所罗门说，你愿我为你赐给你什么？所罗门说什么呢？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七到九节说，所罗门这样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如今你使仆人借据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怎么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那所罗门不求别的，只求智慧。为什么？他是要高举自己，炫耀自己吗？表现自己吗？不是。他自己说，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出入，这百姓多得不可胜数，这是他真正的原因。他看到他自己好像是幼童，他知道自己只是幼童，很不配面对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君王的这个职分。他也看到很多的人数，这么多的民众要怎么样，他也看到说管理上怎么样来判断这些民众呢？所以所罗门他求，以致我们看到说神也喜欢他所求的，神赐给他智慧胜过世上的众人。那同样以利亚问以利沙说，你要求什么？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不是以利沙要比师父更伟大，更出色，更能出人头地，受人注目，是要炫耀自己。不是，他没有求权力，他没有求物质的好处，他自己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是他看到那个环境的挑战。以利亚师父所面对的环境是那样的迫切，有加倍的问题困难，许多人拜偶像离开神，那种败坏的情况。那这些加倍的需要，以利沙知道自己担当不起。如果要继承上一代伟大的工作，如果要做一个有能力的忠心的接班人，以利沙知道说他需要的是有以利亚加倍的灵感动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承担这个工作，完成神的使命。所以以利沙说这句话，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是一个极有智慧的一个恳求，就像所罗门一样。那所罗门没有说求你帮我灭绝仇敌的性命，他只是求智慧，让他来管理百姓的百姓。所以神给所罗门智慧胜过世上的君王。以利沙他不是说求你把这个伯特利或者耶利哥 或者约拿这些地方的先知学校这些门徒让我来管理，我做这些先知学校的院长老大。没有，他更知道那重要就是加倍的灵感动他可以完成神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面对神给我们的一些挑战，我们怎么样求呢？那其实从一个人的选择可以知道他的志向，他看重的 是什么。就像你给小孩子选择选玩具，你大概知道他是选择哪一些他所要的。一个大人呢，如果我们要选择选择什么汽车电脑还是什么，那同样的从一个人的祷告求里面也可以知道他对主的心，他的心灵，他的灵性是怎么样，他对主的事工关心多少，注重多少，还是常常围绕着自己的工作事业日常的生活，多少时间是为着主的福音工作教会或者自己的侍奉或者教会的需要来祷告。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他只是求建更大的仓库可以容纳他一直经营努力经营所寄存的东西，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他自己的灵魂最后所预备的要归给谁。那作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以利沙面对师父以利亚询问，他求愿加倍你的灵感动你的人，加倍的感动我。因为看到师父以利亚所留下来的这个艰巨的使命，所承担的工作不是他自己能够胜任的。既然师父以利亚需要圣灵充满，他自己显得自己更软弱和无用，所以他更需要有加倍的灵来充满才能完成神的任务。他不是要比师父更伟大，他是很认真严肃的看待他所处的环境，所接续的这个任务和工作是什么。他知道离了主不能做什么，所以领受使命需要有加倍的恩典能力，不是游戏，不是试试看，必须去完成，而且要做得更好。那今天我们得到救恩，我们也领受了福音的使命，面对周围的罪恶败坏的环境，无论是赌博和法化或者人的关系乱七八糟，同性恋，宗教迷惑，教会领袖受审的案件等等，许多是是非非叫人感到很混乱，对基督教对教会产生很疑惑，不敢认同，撒旦竭尽所能的来破坏教会的见证。男主人听到神纯正的福音，教会的混乱也使到人对教会却步，许多迷失的人正处在黑暗灭亡，也有许多神的儿女灰心软弱，许多的错误似乎似而非的教导，强调神的爱，强调恩典，却忽略神的公义，不讲罪，不讲悔改。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圣经指出末世的情况，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厌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主耶稣也指出，他要来的时候有许多假先知假基督出现，许多的迷惑，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冷淡，不冷不热。耶稣回来的时候看见世上有多少信德的人呢？有一首诗歌，也就是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所面对那样的一个环境所写下来的，就在我们的颂主新歌57首坚固保障，在他描述的这个歌词里面，他清楚当时改教运动所面对的困难。他说，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永坚强，上主使我安稳前行，助我乘风破骇浪。他说，恶魔盘踞世上，人谋兴波作浪，猖狂狡猾异常，精灵真灵残暴非常，阴险绝世恶无双。第二节说，我若单凭自己力量，自知难断相对抗，幸有一人挺身先登，率领着我勇往前方。 若问此人为谁，乃是基督我王，统管宇宙万方，自古万民供养，定能将群魔扫荡。第三节说，群魔虽然烦恼我身，向我尽量施亲临，我不惧怕，因神有旨，真理必使我得胜。幽暗之君虽猛，不足令我心惊，他入我能容忍。日后胜负必分，上主必使他败奔。第四节说，主原权力伟大非常，远胜世上中君王，圣灵恩典为我所有，因主耶稣在我方。亲戚或财可舍，渺小浮生可伤，人或残杀我身，主道依然兴旺，上主国度永久长。那这是马丁路德在面对当时这样的一个艰巨的环境里面，他写下的这样的一首诗歌。那同样，基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需要，需要求神加倍的灵，才能够承担这艰巨的工作，把人完完全全引到上帝面前，不只是加入教会，而是完全明白与神的关系，重生得救，有丰盛的生命，活泼的见证，扩展神的国。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前途，我们对自己的事业有理想，我们都希望明天会更好，我们会用功努力读书，为前途奋斗拼搏，甚至我们有长远的计划去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没有错。我们知道要付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很多的代价，要拼才会赢，我们还是勇往向前。对于属世的事情我们是如此，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灵性，对于生活生命的见证，对于教会的施工，福音的使命，我们有没有想过做什么呢？英国伟大的宣教士在印度宣教40年，威廉克里，他讲到的时候说的这句话，向会众发出挑战， Ask great things from God and do great things for God， 就是向主求大事，为主做大事。威廉克里是谁？他没有学问，他没有学位，没有显赫的这个家庭背景，没有钱财或者有权力的朋友，他出生只是一个贫苦的一个学匠，做学徒，但是后来他成为一个年轻的牧师，神赐下他智慧，他自己学了6种的语文，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荷兰文。他在印度宣教40年，翻译圣经，把圣经翻译成20多种语文，可以说成为近代宣教的先锋。因着他的榜样，激起千万的年轻人投身在海外的宣教工作，使基督教在19世纪的时候有前所未有的扩展，从欧洲的一个角落传到世界各方。这是威廉克里，他向主求大事，为主做大事。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心智说，为主做大事，还是哎呀已经很多了？今天我们宣心堂向崇拜，我们想到污染福音施工，还要去做污染福音施工吗？做得来吗？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为主求大事，为主做大事？当我们说要做污染福音施工或者做一个崇拜的话，肯定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加倍的灵，加倍的恩典。那以利沙面对他那个时代的挑战，他对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今天我们也同样看到这个需要，求神加倍的灵感动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承担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有坚定的心智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特别当我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弱的时候，或者要面对更多的工作的时候，我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说希望多吃一些补药，多吃多一些运动，多一些健康，当然我们都盼望这些，但是我们更需要求神加倍的灵，加倍的能力恩典在我们身上。以利沙他所看到的就是这样，需要求神加倍的圣灵在他身上，充满以利亚的灵也加倍的在他身上，使他能够继续承担使命。求主帮助我们，一代过去和一新的一代起来，让更多人愿意负起福音的使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求神加倍的灵充满宣信堂， 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神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这个时代邪有许多的挑战，实在是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不能靠我们自己来承担。若不是你加倍的灵常常充满我们，得着你的恩典能力，我们就会退缩，我们就软弱，甚至我们就会跌倒，我们甚至会走偏方向。但是感谢你常常借着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知道在真理上照着你的心意来行，以致能够建立一个荣耀主你的教会。求你自己兴起你的儿女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看到这个时代的需要，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义无反顾的精神，有这样的一个承担使命，这样的一个心智，向主求大事，也为主做大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摆在前面的日子，前面的工作，让我们继续勇往前行，来讨你喜悦，完成你托付我们的使命。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